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开始。
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再一次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的心交给你。主，我们来上这个课程，主，你真是来鉴察我们的心，你看看我们的心里面对你自己的话语到底有多少的渴慕。求主你让我们实在是带着一个渴慕要认识你和爱你的心来上这样的课程。主，也因此我们真是盼望借着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盼望我们不是只是在知识上学习，但是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因为我们很渴慕要认识你，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来研读你的话语。因此我们这一季我们一起要来学习怎么样读叙述的文体，也是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因为我们不愿意自己用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你自己的话，我们渴望你亲自帮助我们正确的来解释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真正对你的话有一个真知道，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很清楚怎么样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把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们大家有看一下那个课程表哈，我们的课程呢一共有13次。那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来研读这个圣经里面的叙述文体。我们用路德记做一个范本，圣经里面的叙述文体几乎是占整本圣经的一半，那分量相当的多，所以学习怎么样来读叙述文体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我们学会了方法，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去练习。那路德记只是第一个我们练习的一卷书，让我们用这卷书来学怎么样去读这个叙述文体。那事实上像现在我们在讲创世纪也是属于叙述文体其实读叙述文体呢不是太容易，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叙述，是一个故事的方式。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作者他使用的这个写作的技巧来表达关于神的真理，那这个方面我想实在是需要圣灵给我们帮助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是我自己还带着这样一颗心，希望我也是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神继续来教导我，继续来帮助我，让我知道更晓得怎么样来读这个叙述的文体。但是呢我也不希望说，就说这些方法本身是一个工具但是我们还是要借着圣灵的帮助然后我们才可以真正很正确的明白。因为这个工具本身你怎么用还是有关系，你这样子用跟你那样用，可能你在解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你解释的时候可能解释出来的意义还是有一些不同。那因此真的就是需要圣灵的帮助。那我也真的是从个人的经验里面可以很肯定的，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的是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这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们也可以不断地发一些问题，就是说不断地提出问题来问，说这个经文的意义真的是这样吗？啊，那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在课堂上，你也可以提出来问，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大家更清楚到底这一段经文这个圣经的这种故事的题材，它要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好，那我们呢，这堂课跟下一堂课两堂课都要来看怎么样来研读叙述文体。那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其实是在释经学的时候我已经教过一次，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没有上释经学的课，或者虽然是上了，可是可能也不记得了哈。那但是就算我们还记得，复习也是很好的啊。那么下礼拜还是要再进一步谈到怎么样来研读叙述文体，然后我们会有三次概论，我们要从大的就是广的角度来看这一卷书，然后我们才进入很详细的，一节一节的，一章一章，一段一段的，我们来研读这一卷书啊。所以我的大致课程的安排，我就印了一张给大家，当然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小的调整。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看在圣经里面的叙述文体，我们怎么样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概念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叙述文体呢，几乎是占整本圣经的一半啊，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篇幅。那么我们说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的确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但是呢，圣经的这些叙述文体本身不是纯粹的历史的记载。那么我们用福音书做例子来看，我们晓得在马太马可三卷福音书都是在记载耶稣的在道成肉身以后，从他出生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复活所发生的事。但是很显然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还有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前三卷的内容大部分不是完全相同，但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大部分的内容是一样的，大概有90%以上的，差不多将近90%的内容是一样的，其中有10%左右是不同。那么也因此我们很清楚，福音书本身不是只是在告诉我们耶稣他这一生在世他的生平啊，那如果是只要告诉我们耶稣生平，写一次就好了，不需要写三次啊。所以写三次呢，就表明每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作者，他们有一个神学的主旨啊，神学真理的主旨，或者说他们有他们这卷书一个主题和中心的信息，是需要借着这卷书把它启示出来。于是他把关于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事，还有他的教训，按照他所要显明的、要启示的这个主题做不同的安排。所以马太福音他把同一件事，他的这件事放在什么地方，跟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不同的位置。而且呢马太福音的记载跟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虽然是同一件事，可是在细节上就有一些怎么样出入啊。所以我们说福音书不仅仅是历史，但是呢也不仅仅是神学，不是纯粹的神学，也不是纯粹的历史，的确是历史，也的确是神学，但是是两样都兼具，因此我们称为是神学历史，我们把福音书称为是神学历史。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中文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这个福音这个字， 如果是名词的话就是好消息，但是福音这个字如果是动词的话是宣讲，是宣讲。所以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在这个福音书开始这样子以这句话来开做开场白，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卷书是在宣讲耶稣基督，是在宣讲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说写耶稣生平啊，是在宣讲耶稣基督。他是对于基督给我们一个关于基督的一个描绘，把基督加以一个描写。那么在这个描绘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把关于基督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啊。所以他不是只是为了要写耶稣生平，因此这些叙述文体不仅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而且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以及这些事情的意义到底是如何。这是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书卷或者说叙述文体写作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新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历史的书卷都是一种戏剧化的书信，就是把这些历史的事件做选择性的记载，而作者按着他要启示的真理做了戏剧化的戏剧性的一个编写啊，做了一个戏剧性的编写。好像我们今天看一出戏，这个我们有编剧的人，编剧的人他怎么样来编写这个剧本，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一些主题啊或者信息。那因此我们说圣经中的历史书，新旧约的历史书是一种戏剧化了的书信。所以这一种历史书不仅仅是表达神学的真理，而它是用不是用教训的方式来表达，而是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啊。它是要表达神学的真理，但是不是用直接教导的方式，好像保罗的书信就是用直接教训人的方式，它是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而且呢，这样的戏剧是一种在人的实际生活里面去表达这些神学的真理啊，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去表达。所以呢，说实在，这一种叙述文体，圣经里面的叙述文体，是比一般直接用教训的方式来表达神学真理呢，应该是更会令人感到兴奋，因为它是用一种演戏剧这样子去表达，不但是令人感到兴奋，而且会使人更有认同的感觉，因为是实际在生活里面，在人的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生活里面怎么样去活出这个神学的真理。所以呢叙述文体真的晓得怎么去念，实在是会带出更大的那种认同，以及会觉得读起来更有趣，更有趣味啊，可以更挑起我们读神话语的那个兴趣。好，那这是我们看这个叙述文体本身它的主要的本质是如何。那么叙述文体通常我们说有三度的空间，这个三度的空间我们用三种比喻来说明。第一，我们用图画的比喻来说明叙述文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如何。从图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是以文学啊，因为我们知道叙述文体都是一个文学的著作，这个文学的著作，这个叙述文体本身是一个文学的著作，这样子一种文学的著作把我们这些读者带入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使我们从这个文字里面看见一幅图画，看见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是一个我们称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它本身的一个叙述文体的世界，这叙述文体的世界跟这个事情真实发生的那个实际的历史的情况是有分别的，懂我的意思吗？哈，虽然是实际的历史，但是因为它很选择性的选择了一些来写，而且经过他精心的这个安排跟设计，
写成一个故事，以至于在这个故事本身它有它本身的一个叙述文体的一个世界，一个 narrative world 啊，在它本身有一个这个本身这个故事本身是有一个它的怎么讲这个故事的一个世界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故事当中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啊，这个小天地跟实际这个事情在发生的实际的情况是有关联的，可是作者是把它形成一个单独的一个故事，所以从这样的一幅图画里面他要进一步来把一些真理向我们启示，所以从某方面来看这个叙述文体好像是作者呈现一幅一个故事的图画给我们让我们来看啊。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叙述文体好像也是一扇窗子，这个是从哪方面来看呢？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里面叙述文体所记载的的确是真实的历史，这个圣经里面这些叙述文体记载的历史性就使得这些故事好像一面窗子，让我们透过这个窗子可以看见这个圣经这些故事背后那些事件啊，在历史上真正发生的这些事件，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叙述文体这一户窗子看到背后的事件。当然因为我们刚刚说圣经作者是选择性的，叙述文体的作者是选择性的记载，所以我们不可能看见整个背后的历史，详细的历史，不过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个窗子仍然是可以知道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那么不但如此，这个叙述文体从第三个角度来说也是一面镜子，所谓是镜子的意思就是讲到应用的方面，圣经上的话都是适用于每一个时代，而且是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很实用的，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因此在这个叙述文体这一个经文里面，它有一个很肯定确定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经文作者写下来的时候它有一个意义，要把它要表达的意思和真理的原则借着这些文字写下来。那么在经文中的这个意义是确定的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的经文不会有好几个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圣经的经文这意义在经文里面是确定的。然而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第一个读者读这段经文，他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以及这个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原则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个读者，我们已经是第一个读者之后的其他历世历代的读者之一啊。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叙述文体好像是镜子的意思，就是说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那是针对他们的，那是针对他们，但是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读的时候呢仍然是针对我们，不过我们已经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距离，因此我们读的时候乃是像一面镜子反照，把我们对我们的意义反照出来啊，好像说我们照镜子，镜子里面的是谁，是你，是不是？那么第一个读者就是原来这些文章写给他们是要他们来读的，我们呢是后面的读者，其实这些文章也是写给我们的，只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是最直接的读者啊。然而我们读的时候这些经文对我们还是有意义，但是有一个差别是因为这些经文写的时候是在他们的时代，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文化之下来理解这些经文，我们呢就是在一个21世纪的文化之下来理解经文的意义是不改变的，不过呢我们读完了以后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应用就跟在当初那个时代的应用就有分别。所以这个叙述文体的经文就好像镜子啊，好像是镜子来把我们就说来把
来把我们对我们的意义把它反映出来。那么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份于整个这些经文所针对的读者。这些经文虽然是首先针对当时的读者，但是这些经文也是为后来所有的读者。所以呢，我们后来的读者读的时候好像是一面镜子来反射啊，来反射把当时对当时的意义仍然能够反射在今天，在今天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应用啊。好，那么当然我讲这个主要是让我们晓得，我们可以从叙述文体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历史，可以看见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也可以从经文本身看见作者所要经营的一幅图画啊，作者所要经营的一幅图画。好，那么因此在我们解释叙述文体的时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必须要从文学的角度，也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这个作者他是怎么样来组成这个经文，他怎么写下来的，而且写的时候用很多文学的技巧啊。所以从艺术的层面，从经文艺术的层面，文学的技巧的层面，组织的层面，我们来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这是一个层次。我们需要从这个文学作品它的艺术的技巧，它怎么样把这些内容组织在一起啊，怎么组成这个经文，我们要从这个方面去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另外第二个层面，当我们从文学，从作者怎么样来组织，怎么样来编写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故事，我们明白了作者首先的在故事里面的意思以后，我们进一步第二个层次要看看这个故事里面所传递的信息对于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对今天的人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有人说叙述文体是一种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叙述文体是为了要达到沟通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借着这一种叙述文体的策略，在读的人身上产生一个效果啊，在读的人身上产生一个效果，是借着这一种叙述文体做一个手段来达到沟通的目的，使得作者所运用的这些技巧策略可以在我们读者身上产生一个效果，使我们读者能够看了以后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效果。好，这是我们看见叙述文体的两个层面啊。那第一个层面我们刚刚说是作者怎么来组织，怎么样来写成这个故事，那这个就是属于他沟通的手段，沟通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读者读了以后可以在我们身上带来一个果效，所以我们也要研读说那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意义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要学习比较要学习的就是属于这个文学的这方面，也就是叙述文体的作者他的文学的技巧，我在这里是说他所使用的策略，其实就是文学的一个技巧啊。或者说你编写一个剧本，你这个写剧本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技巧跟编写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来传递他所要传递的信息。那所以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图呢，中间就是这个经文本身啊，所以我们写一个 text story 就是这个经文本身。那在这个经文这个故事本身，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里面的时间 story time， 就是故事本身里面它有它的一个时间，还有 plot 就是情节，然后里面有角色 character 有角色啊，有 setting 是背景，好像一场舞台剧也有一个背景啊，还有呢对话 dialogue，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故事里面有背景，有角色主角配角等等，也有看到这些角色之间的对话，以及故事本身它有一个时间，它有一个时间表啊，一个时间表， 还有情节，我们看到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每一幕都有不同的情节，有高潮、有低潮等等，这是故事本身。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叙述文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通常还有一个旁白，啊，这个 narrator 是旁白，啊，这个旁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或者是读福音书的时候，那个作者本身他有一个旁白，就在那边叙述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怎么样发生，然后你就会看见哦，耶稣说什么，然后门徒说什么，好像就这个主角就开始说话了啊，然后这个故事这个戏就开始在演，可是这个戏演一演，这个旁白又要在旁边说一些话，把这个每一幕戏把它怎么样连接在一起啊，所以这个 narrator 就是旁边的旁白。那么但是我们看这个图还有一个隐含的作者跟隐含的读者，然后最后外面是真正的作者跟真正的读者。那真正的作者当然就是谁写这一卷书，那个真正的作者，真正的读者就是这卷书写成的时候第一个读这卷书的人，就是真正的读者啊。那谁是隐含的作者呢？隐含的作者其实常常就是跟那个 narrator 是同一个，就是那个叙述的在这个叙述文体里面在叙述的那个人。什么叫做隐含的作者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读这一篇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真正从经文里面看见那个真正的作者，我们只能从经文里面能够看见这个真正的作者，他在经文里面把他自己启示多少，我们只能看见他所启示出来的一部分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说假设吧，摩西写创世纪，你从创世纪里面，你不会真正从创世纪里面能够完全知道摩西，可是你看见的是写创世纪的摩西，就在创世纪摩西把自己启示了多少，我们只能看见在创世纪里面摩西启示他自己有多少，我们只能够看见那么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是隐含的作者，不是摩西自己本身啊。但是呢，这个隐含作者在世上常常就跟那个旁白，就是这个叙述文体里面这个旁白叙述的那个人，其实就是同一个，常常就是同一个人啊。也有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时候啊。譬如说，在路加福音，你如果仔细读路加福啊，对不起，不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开始叙述的叙述。可是到后来啊，到第几章开始我不记得，他就变我们了，路加就自己进去了 OK。 所以就是这个有时候读的时候，我们很小心的读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同一个啊，是同一个。好，那么透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原来的那个作者，他要在这经文里面启示关于一些事情的价值，还有一些神学的观点啊。那么在同一个作者写的不同书卷里面，我们要分开来读，免得我们把一段经文读入另一段经文。换句话说，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啊，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每一卷书它的主题主旨，在那个主题之下，这个作者根据这个主题他来安排这个写作。那么虽然创世纪跟生命纪都是摩西所写的，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很谨慎的把每一卷书单独的根据它的主旨来研读，不要把生命纪的东西读到创世纪里面啊，就是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啊。当然生命纪跟创世纪之间是有联系的关系，因为都是摩西写的，它有一个整个连贯的一个主旨跟主题。因为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其实没有分五卷，只有一卷，就是摩西五经，他们叫 Pentateuch 啊，就只有一卷。那我们现在当然把它分成五卷，所以显然这中间还是有连贯的 思想主题，神学的启示，神学的思想。不过呢，我们读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很常常哈、啊，常常去省察，常常回过来问，说我有没有把某一段经文，把它，就是说用移植的方式移到这段经文里面来，然后来解释啊这段经文的意义哈、啊。那现在也许我们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大家觉得好像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是怎么样来说哈、啊。不过我们也许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看我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穿插在里面啊，我们可以来加以说明。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大部分的叙述文体它的隐含的作者跟那个 narrator 是同一个人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篇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去找到这个 narrator， 就是说这个旁白的人的声音，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的声音。那这个人的这个 narrator， 我们可以特别呢，我们可以从他的那个我们叫做缝线啊，缝线。你看这个叙述文体啊，它都有一个缝线。我举个例子哈，摩西五经讲到摩西死，对不对？摩西会不会自己？我们既然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他怎么可以说还写自己死的事情？所以一定是后来有个编辑的人，然后他那个编辑的时候他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缝线。我们就好像缝衣服的时候有个缝线，把一块一块是摩西写的，但是最后还是有个编辑的人把摩西写的东西最后整个总编在一起，那你就看到那个缝线，那个编辑的人有一些缝线在那个地方啊。好，那么在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我们大家把圣经打开一下，我们看看第二章47节。福音书也有哈，但是我们用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福音书有好多卷，我们看使徒行传比较容易一点。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7节，这里就是一个所谓的那种缝线或者编辑的段落。使徒行传第二章47节，他说最后啊，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47节后半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的第7节，第六章的第七节，其实
就是编者踏进去的话吗？
就是编辑的时候，他最后的就是说他在编辑的时候一个大段落这样。使徒行传是只有一个作者啊，跟摩西五经不一样。摩西五经是主要的内容是摩西写的，但是最后有一个编辑的人，有那个缝线。那么使徒行传是只有一个作者，就是路加。但是路加在编他的材料的时候，他也把他的材料分成一些大的段落，然后在这些大段落当中，他加上一个编辑的一个注解，或者一个怎么讲？编辑的时候，他在每一个段落的结束，他都用一个结束的话来结束这个段落。所以刚刚我们看二章47节是一个这个段落的一个结束的话啊。那么另外呢，第六章的第7节。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个是第二个这个是又是一个大段落的一个结语。第九章的31节，九章的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然后12章的24节，12章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们从前面一到十二章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在编辑的时候显出他编辑的一个段落啊，编辑的段落几个大段落，在每个大段落的结尾他有一个这种总结的话，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有这个编辑的段落。那么他就显明他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编辑，有这样的一个总结的话呢？他是要显明虽然神的百姓就是当时的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跟很多的反对，然而因为圣灵的工作使得教会能够怎么样，仍然不断的兴旺啊。虽然教会当时遇到很多的问题跟反对，但是借着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就使得福音不断的兴旺，所以信的人怎么样，不断的增加。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刚读的这几个简介的啊，就是说这个段落啊，它编辑的时候都是讲到人数就怎么样不断的增加啊。好，那所以呢在我们读这个叙述文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要决定一些里面的话啊，因为这个人讲话讲，然后他就紧接着这个作者这个就加上旁白，但是他就紧接着这个人所说的话加上旁白，于是有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困难，我们要决定这些话是这个故事里面某一个角色他继续在说呢，还是说他说到某一个地方就停了，接下来的话其实是那个旁白的人说的啊。那最明显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最容易有这种问题。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大家很熟悉，都是讲到尼哥底母这个跟耶稣论重生啊。你如果这样子读下来，你从第十章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些事吗，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然后紧接着十六节，到底是耶稣继续在讲呢，还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人，就是那个隐含的作者啊，那个旁白的人，他现在十六节开始是他的一个注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还是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等等等，还是耶稣一直继续在讲呢？我们就要决定到底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段话是谁说的，是不是耶稣继续说，还是那个旁白的人说啊？当然你说我知道是谁说，有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啊？那个经文的意义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啊？当然还是有影响的啊，这个影响可能不是有一个绝对性的差异，但是呢在我们理解这个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的时候啊，还是会对于这个经文本身要启示的真理呢，因为我们去做这样的分辨，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比较能够清楚作者要怎么表达。如果你把这段话并入耶稣所说的，跟你不把它并入耶稣所说，变成是约翰家的一个注解，虽然基本的意思没有差别，可是在你明白整卷书的主题的时候是会有影响啊，是会有影响。好，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技巧啊，我们也许很多人会怀疑说读圣经要那么麻烦啊，我这些字我看也晓得，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啊想那么多哈、啊、但是我想我自己也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真的要学吗？这些方法真的要学吗？是不是我们只是在那边用人的方式来读神的话啊？但是我自己也是在神面前祷告，我想圣经既然是神的话，而且神绝对不是只是叫我们听故事 啊。那么因此圣经作者写作，他用人类的语言，他不是像我们常常有些人说，哦，我听见神对我说什么啊，他用人类的语言，这个语言或者文学本身就有语言的结构文法啊。那我们不能说把这些都丢掉，我们都不要啊。我所谓的读者要决定，就是说我们研读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做一个思考跟分辨，不是我们决定，是我们想，我们努力去明白，在约翰写的时候，他讲耶稣说的话到底是到哪里结束。所以不是我决定，而是我想要努力去明白他当时写的时候。所以你说的一贯性不跟这个没有冲突的。一贯性的意思说，这个人在写的时候，他的思想有一个整体性，
是的，
哈，他有个整体。但是问题是，你假设今天不是圣经，另外一个人写哈，可能他会比较清楚，用个刮号给他刮出来。你知道圣经是没有标点、没有分段的，就是字这样子一直写、一直写。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难处，是这样。我们读，我们需要分段，你才能够整理作者的思想，哈。所以难是难在这里。那有时候我们圣经会加上耶稣说的话，给他加上引号。其实你读原文啊，根本没有引号。也没有冒号，也没有逗点，也没有句点，原文就是只有所有的字连下来一直写的。那所以我们只是想说要明白这个约翰在写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表达。那当你要明白约翰怎么表达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怎么来组织他的材料。那你要知道他怎么组织材料的时候，你才要分说他是不是在写耶稣讲话讲到这里停了，接下来是他加上的注解。好，当然我说我刚已经说差别不会很大，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理不会因为这个关系就有所不同啊。只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做这个分辨的话，会使我们更进一步对于约翰对于神借着约翰所写下的约翰福音要启示真理，可以有更透彻更准确的了解。好，那这个是很好，就是怎么觉得，其实我告诉你们哈，约翰福音这一段啊，到今天所有圣经觉得作者的意见就是有两派，一派认为那是耶稣继续讲的，一派认为那是约翰加的注解哈。所以其实呢，我刚刚一开始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虽然学了方法，最重要还是圣灵的教导，真的是这样。我其实哈，譬如说我每一次准备查经或者准备讲道，我准备完了我一定要回去反反复复，我在一直在思想，一直思想的时候我是祷告的，不是只是拼命用自己的脑子思想哈。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帮助我明白这里怎么分辨哈。譬如说就怎么分辨这一段经文到底是这个意思那个，你譜如说今天牧师讲的这个创世纪十三章哈，我在家就跟他讨论，但是呢今天他讲的还是没有把他这个就是说我跟他讨论东西，我还是他还是没有把那个重点提出来，就是说罗德跟亚伯拉罕争地，对不对？那么一般传统的解释都是很称赞亚伯拉罕，说你看他就是让哈，然后都是说他的信心，他为什么肯让呢？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要让神来做替他做决定啊。那么但是你如果很仔细的读十二章十三章，我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神面前反复想，到底是应该这种解释呢，还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当十二章神应许亚伯拉罕以后，就看到神的应许因为人的选择常常面临危机，可是在叙述文体的作者就要显明给我们看，虽然神的应许因为人的选择常常在面临危机，然而神仍然 in control， 神仍然在掌权，叫他的应许不落空。如果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会把亚伯拉罕让给罗德是一个负面的看，不是正面的看，懂我的意思吗？哈，就是说第一个亚伯拉罕马上面临饥荒，他下埃及他就撒谎，神的应许就面临第一个考验。因为如果他的太太真的被法老王娶去做妻子哈，他的后裔的这个问题就面临第一个考验了。那是的确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软弱啊，使得神的应许就受到第一个危机的，这块地神要赐给他。可是当罗德跟他在这个牧人在相争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说
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你要，你如果要用他信心来解释的话，那几乎有一点是，我觉得用信心解释不太通，因为他很实在的说，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这个的确是给罗德一个自由的选择。我的意思就是说，谈人的责任这方面啊，那么老板说得很清楚，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那在他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解成说他是有信心，因为他相信这个让罗德选，然后神会好像说来保守哈。可是当他说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如果今天是我这样说哈，我真正是这个意思的话，我就是意思说你选择哪边我就选择另外一边，懂我的意思吗？那我觉得，然后神再一次肯定他的应许，等到罗德选完了以后，就你就看见，虽然整个事情亚伯拉罕把他放在一个让罗德自由选择的情况之下，让神的应许好像受的一个危机，面对一个考验，然而罗德当然，你像今天牧师解释啊，他是看到世界啊，他的价值观，你先不要管这一个啊，你先看罗德，结果真的因为他的价值观他选了，但是呢，然后他走了以后，神就向亚伯拉罕说，你举目看，我要把这些地赐给你。他再一次跟亚伯拉罕肯定他给他的应许。那我自己读，我就会反复的思想，我还是比较认为这个摩西写的时候，他是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让人看，当神应许人以后，人常常因为人的小性、人的软弱、人的选择，使神的应许常常会受到很严重的考验。但是他要让我们看见，神仍然是在掌权，神在人的历史当中掌权。那这又是回到圣经的一个大的神学问题了，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啊，如果神绝对的主权，那就是所有事情都定好了，那人怎么选择，其实人的选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为什么？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早就已经定下事情是这样。可是圣经也启示，人的选择还是有关系的，因为神真的是给人自由意志，让人自己去做选择。那么这两样东西，人的理性是不能把它化解，因为是矛盾的。然而圣经作者在某一个时候，这就叫圣经神学哈。圣经神学就是说，某一个圣经作者他会启示圣经整全的真理的某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创世纪圣经作者他要启示神的应许，神怎么样以他绝对的主权来保守他的应许的应验。可是圣经另外有一些书卷会强调人的责任的这一方面，那么你看像士师记，它是不断的循环，这个不断的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然后他们呼求神，神就差一个士师帮助他，可是他们日子好了，他们又回到犯罪。那你就看到这卷书最后说，那时候没有王，任意而行。所以在整卷书里面比较是在着重在人的责任这方面。好，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每一个圣经书卷它会启示完整的真理的某一面，那我们就要配合整本圣经才能够看到真理的全面。那圣经的真理的全面是圣经同时启示神绝对的主权，可是圣经也同时强调人要负责任，人的选择的真实性啊。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在读的时候，我刚刚因为一问到这怎么决定的问题，说实在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以我们人的有限来说，真的是很难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从整个创世纪的主题来看的时候，我们的解释可能就会比较负面了，就会看见说在这里亚伯拉罕不是有那么大的信心 ，OK。但是我就说，传统的解释就是把这里解成亚伯拉罕是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他可以让，因为他就是对神有信心，所以他可以让。可是你从上下文 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上下文，而且不止上下文，你还要从整卷书的启示的主题去了解这个作者怎么安排这个材料。好，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也为什么我觉得是要学这个方法。不学的时候，其实传统的这种解释我觉得还是很断章取义的，因为你只是用两个人相争来看，哇，亚伯拉罕又是年长又是这个叔叔啊，你看他还让 OK 还让他做选择等等，那你只是把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现在读福音书，我们的方式还是常常是这种方式。我们你看读耶稣平静风浪，我们只把故事拿来讲，我们根本没有把前后文还有整个马太福音的主题或者马可福音的主题或者路加福音的主题配合在一起，才来解释在这里作者真正要表达什么。那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在这里作者没有写明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否定这个人，不是的。整本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信心之父，只是今天牧师也讲过，他的信心不是一下子登峰造极。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不断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在跟神的交往当中啊，神13章、15章、17章、22章，一次又一次，这个神对他的应许重复的向他肯定，所以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到了22章，亚伯拉罕信心是达到最高峰，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以撒是他等了多久才生的，他所爱的，100岁的，也是神的应许成就的唯一盼望。神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星、海边沙，而且是要从撒拉所生的。唯一的盼望，神说你要把它放在祭坛上杀了，献祭给我。亚伯拉罕没有二话就去做，所以那时候他的信心是达到最高峰，所以也是那时候神最后一次在跟他肯定这个应许跟神给他的祝福。所以创世纪的作者真的是要让我们看到神这个应许，他小心的保守，他绝对的主权，让他的应许不因为人的人的软弱、人的选择而被摧毁 ，OK。所以从整个我自己比较认为是这样子。所以这样来看，13章的亚伯拉罕让罗德的时候呢，不是一个那么正面的一个显明了。但是并不否定亚伯拉罕这个人啊。如果是正面的话，当然，就刚刚培培有提到嘛，既然他已经知道神应许要把这块地给他。是不是他就应该说他，那其实我相信这个应许，牧师说罗德是知道，我也相信罗德是，因为那时候当时是他第一次进迦南地，他在这个事件向神献祭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啊。那当然如果假设了哈，这个假设，不过这个说实在没有意义，因为不是，就是像这种问题我们问的时候呢，会帮我们擦开圣经作者要启示的真理。这段经文没有叫我们从亚伯拉罕失败里面来学习，好，那但是别的经文有教导我们在失败当中怎么起来。OK， 那但是这段经文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对他的应许，他要怎么样来保守，他仍然是in control， 神仍然是在掌管，啊，那所以这个功课你学会了，就在我们日常，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甚至在生活里面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旨意，然而环境常常不是按我们所看的跟神的旨意那样子相配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信心。还是有可以有信，知道神在掌权，知道神在掌权。即使环境看起来跟我们所明白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整个世界到处好像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的信心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呢，神现在没有显出他的公义，并不表示他不是公义的，他总有一天他会把他的公义向全世界的人显明出来。那也因此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仍然存着信心而生活 啊，所以那这个属灵的原则，我觉得这样抓住的时候，才对我们有真正的意义。如果我们只是抓一点一点啊，我们好像也对我们有学习，不是没有学习。哎呀，要让啊，要让啊，或者是，可是，真的，我还是觉得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才可以给我们的信心跟对神的认识有一个真正的帮助，有一个真正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没有讲完的没有关系，我们因为还有一堂，我们还可以讲。那你们这样的问题也是非常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家更清楚啊，我们为什么要学哈。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虽然我们真是看见我们自己的有限，但是我们的心实在是渴望竭力的要来追求认识你，要真正明白你的圣经，你的话对我们说什么。主啊，主啊，实在为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想就放弃了，但是主，求你坚持，求你让我们有个坚持的心，让我们对你的爱和对你的渴慕可以克服学习的困难，使我们继续不断地来追求认识你，认识你，借着你的话来明白你的旨意。谢谢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